镜头在水面上向前移动，岸边跑步的人，树梢，镜头在树梢顶上向前飞速地移动，能看到树下的道路。镜头慢慢抬起来，远处的城市，马路上有黄色的出租车，还有过往的行人。前面是一条道路，两旁是楼房，很远的地方能看到纽约的两个世贸大厦。在街边的一个商店，镜头移了进去，一个戴着墨镜的人，另外一个人抽着烟，一个人叫东尼，另一个人叫里尔。一张照片，照片上一个胖子，
莫老大是个假，
胖子是目标，
他提出谈判，这个胖子居然，
镜头里是东尼的眼部特写。
也许你可以劝劝他，他每个星期二。
李昂戴着圆圆的墨镜。
你这星期二有空吗？
我肯定有空。
照片被拿走了。照片上的那个胖子走在楼道里，门房向他打着招呼，但是他并不理睬。保安们看到了他，于是打开办公室的门。胖子扭动着身躯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
手脚利落点，
拍着一个手下的胳膊，让他们去做事。结果一个妙龄女郎站在面前，
啊，播一个钟头，
他把半个钟头改成一个钟头，手下被支走了。门房那个老人，忽然，胖子拿起步话机。
我在楼下，这里。
楼下的一个手下，
要见你。
一支枪对着手下。
什么样的人？
他的手下戴着毡帽，
板着张脸的人，
拿着步话机。
我上去找他。
带他上去找你。
突然一声枪响，那个手下被打死了。
板着脸的人。
胖子冲出了自己的房间，对外屋的部下吩咐说要去抓那个板着脸的人。保镖们互相通知，他们的房间里有很多枪支。保镖们来到楼梯间，用枪对着楼梯，可是发现电梯正在往上升，17层、18层、19层。一个保镖会议大家把枪对着电梯间，20层，电梯门打开，大家一阵乱枪。
听火，听火！
原来被射的正是他们的同伙，他被吊在电梯里。胖子火了，命令他的手下冲出去找人，要找到那个板着脸的人。一个手下来到电梯，他发现外边有枪声，于是他拿着枪走向楼道，他抓住扶手向下探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窜出来一只手，把这个打手拽下去，摔下了10几层深的楼道。房间里打手们都手忙脚乱，一个手下拿着步话机和枪正出来寻找楼道里的人。
没事，宝贝儿，没事，睡觉吧。
胖子安慰他的情妇说没事。那个保安在楼道里寻找，但是楼梯间的顶板在慢慢打开，手下没有看到，被一个铁丝把他吊了起来，他被勒死了，
惨了，出口被堵死了。
监视器里显示的被吊在房顶上的那个人，胖子拿了一个冲锋枪，他的手下冲进了一个大厅，他要求手下到阳台上去检查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卷帘门关上了，阳台外面一阵乱枪，然后安静了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胖子吓坏了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从卷帘门的弹孔里看到有一只眼睛在向里窥视，胖子吓坏了，搂动扳机，一 阵猛烈的射击，雪莲门打得像个筛子。他冲回房间，他的子弹打空了，他要换上一支枪。胖子拿了两支枪冲了出来，来到大厅。他对着那个被打得像筛子一样的门还有他身后四处寻找，他非常紧张。他想打开另一道门，但是却打不开。他一手拿着枪，一手拿起电话，拨通了110。
有人要杀我！
现在您挂断，我帮您请
关。胖子满脸都是汗水，他吓坏了。他厚厚的肩膀靠在一个柱子上，耳朵上放着电话，他在等待警察来救他。可没想到，一只雪亮的刀子放在了他的喉咙下面。
你有什么情况？
胖子不敢说了。原来那就是李昂，李昂戴着一个圆圆的墨镜。
别杀我！那箱子里面是白粉，百分之百的纯，你拿走吧。
李昂的刀就在他的喉咙那儿。李昂拿出了一个纸条。
拨这个号码。
放在胖子眼前。胖子看着纸条上的号码，拨通了电话。他的情妇走了出来，抱着双臂，很紧张。
我在打电话给你，宝贝儿。啊，在
这里不妙，他希望赶快离开这儿。情妇开门走了。
我是莫老大人的吧？原来你又回酒店了。
对，我只是就在一天。是，对，
话都给我朋友。
胖子把电话递给李昂，
他跟你说，
李昂的刀子还在他的脖子下边。李昂，
喂，
接了电话，
是我。
跟他说清楚，然后放人。
李昂挂上电话，
哎，你清楚吗？说出来，
我清楚。
啊，很好。
李昂把电话交给胖子，胖子接过电话，不敢动。李昂慢慢的挪动那个雪亮的刀子，从他的面前一闪而过。胖子站在那儿半天不敢动弹。许久，他回过头来，胆战心惊，他差一点送命。然后他把身体靠在一个柱子上，张着嘴。地铁里站着一个魁梧的人，那是李昂。李昂戴了一个灰色的小圆帽，穿着肥大的呢子大衣，还有一个一直在他手上提着的皮箱。他拿了两瓶牛奶放在箱子里，转而出来，提着箱子走进自己居住的楼门。长方形的旋转楼梯，两只孩子的皮鞋在楼梯间的扶手下面来回晃动，镜头摇起来，是一个女孩梳着短发，穿着横格的上衣，但是手里却夹着一个烟卷儿。这个孩子也就11、12岁。女孩把烟放在嘴上，她抽着。李昂扶着楼梯扶手上楼。女孩认得李昂，只是很少打招呼。孩子把烟放在旁边的台阶上，李昂从他身边走来。
嗨。
女孩跟他打招呼，李昂站在那儿看着他。
何必藏烟？
李昂看到了他的烟。
别让我爸爸知道，我真的好烦，到处都是老鼠。
李昂弯下身看着孩子脸，脸上有一块伤，红红的，好像是被人打过。
怎么弄的？
自行车摔的。
女孩叫马蒂达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，长相很可爱，她穿了一个小短裙。
嗨。
她又冲李昂打了个招呼。
别跟我爸爸说我抽烟好吗？
李昂低头想了一下，点了个头，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门。 李阳打开自己的房门，
最好不是你干的，我可以发誓。
可这个时候，马蒂达的家里传出了一些人的声音，
那会谁动的呢？
走出了一个穿灰西装
的
人，他戴着耳机听音乐。
我又不懂那些化学玩意儿，要知道。
然而，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人正在跟马蒂达的父亲说话。
六月百天的时候纯度是百分之百，现在是七月，却变成了
马蒂达的父亲，他的下巴比脸要宽，很胖，满脸都是胡茬。
你把货给我，我搁着。如此而已。
马蒂达把烟扔到楼下，然后掏出了一个棒棒糖放在嘴里。
说实话，那我只好去告诉他了。你要明白，
这是穿皮夹克
的
人，
最恨被别人打扰。
他把手放在他父亲的肩膀上。
最好是这样，因为他闻得出谎话来，就像第六感。
因为他们的东西丢了，
他
希望马蒂达的父亲能说出真话。胖父亲看看那个听音乐的人，但是他仍然说自己说的是真话。穿皮衣的人没办法了。
好吧，
马蒂达看着这一幕，穿皮衣的人来到那个穿灰西装的人的旁边。
他说他没有拿白粉。哦，
这个人表情很怪异，他转过身来，尖尖的鼻子，他的上嘴唇也是尖尖的往前突出。女孩的父亲站在那儿一动不动。这个人就是警察局的一个警官。这个人经常走私白粉，杀人如麻。马蒂达的父亲站在那儿一动不敢动。警长抱住他的双肩，在他的身上闻着，闻着他的脸，闻着他的头发，再摸摸他的头。
他当然没有拿。
他拍着胖父亲的脖子，盯着他，然后搂着他的脖子。
找出来是谁干的，明天。
看起来很温和，但是这是最后通牒。女孩的父亲吓坏了，他半张着嘴。穿黑皮衣的人拍了一下他父亲的脸。
我没有拿你们的粉儿。
胖父亲追了过来，
自己去找。
来到楼梯间，他说没有拿粉儿。
你在这干嘛？
他看到了马蒂达，他用脚碰了一下女儿，然后就是一个耳光。
你这个混蛋，只知道抽烟。
女孩站起身来，迅速跑回了自己的家门。胖父亲还在楼梯间。李昂把钥匙孔堵上，天已经晚了。他把窗台上的花拿进屋，关上窗子，拉上窗帘。他看看窗外，然后李昂摘下那个毛线织的小帽，摘下墨镜，放在桌上，解开自己宽大的风衣，身上挂了许多炸弹，许多枪支。这是一件用牛皮制作的皮夹。在卫生间，李昂冲着淋浴，想通过淋浴洗去一天的疲劳。他把头顶在墙上，镜头一转，他坐在桌前，穿着白色的背心，开着电风扇，桌上是一杯牛奶。然后李昂在熨衣板上熨着自己的衣物，他熨的是那么认真。然后坐在桌旁，用喷水枪喷一喷花的叶子，然后用白色的抹布擦拭那些绿色的叶面。一切停当了。李昂坐在沙发上，戴上墨镜，把枪放在桌上，他入睡了。李昂是一个杀手，从来不在床上过夜。第二天转来，马蒂达的家，母亲正在漱口，孩子们醒了。
姐姐，该轮到我了，你敢转台？
马蒂达想看动画片，姐姐却对着电视练健美操。李昂在一个垫子上绑了皮带，他在练仰卧起坐，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。
哦，老公。
马蒂达母亲开门，正好碰了父亲一脸。
哎，想睡吗？
小弟弟醒了，搂在姐姐怀里。
嘿，宝贝儿。
母亲来摸了一下女儿的头，她穿的是花上衣。
一直会看那些儿童动画片，无聊极了。
姐姐还在那儿练习健美操。母亲不喜欢。
听整天看卡通的女士，偶尔下楼能买点吃的好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
姐姐也非常不满。李昂继续做着仰卧起坐。
很正常啊，你本来就是闯祸大王。
这次恐怕事情要闹大了。
马蒂的母亲正对着镜子抹口红，父亲在他的身后抱着自己的妻子。马蒂的实在等不了了，他用遥控器调了台，那是动画片，然后就跑，姐姐在后边追。打开厨房的门，他发现了父母正在那儿亲热。
你个烂货！
于是姐姐给了妹妹两拳。马蒂的被打疼了，靠在墙上。姐姐回到房间，若无其事的做着健美操。
哎，去接电话！
我正忙着呢。
姐姐不愿意去接。马蒂的走进了房子，从桌上拿起电话。
喂，
我是士兵女子学校的教务长贾桂。
他把电话机抱在怀里。
马太太在家吗？他们在吗？
马蒂的回头看看房门。
我就是马太太。
他学着母亲的声音。
我们学校是专门辅导有问题少女的。我知道马蒂达是有问题少女，但是她得愿意接受我们的辅导。你的女儿两个礼拜前就逃学不见了。
电话里的教务长还在唠唠叨叨。
但是我们的
马蒂的生气的拿着听筒。
看清楚，无故旷课是会被开除的，学费可能会没收。
镜头慢慢推进马蒂达的脸。
他死了。
马蒂达很生气的说了一句，其实这时候他很伤心，因为姐姐经常欺负他。李昂做完了仰卧起坐，他起了身，打开窗子，把那个擦拭得很干净的兰花放在窗台上，转身穿着他那肥大的风衣走出了房门。来到马蒂的家的门口，他站那儿停了片刻，看看门，然后继续前行。走出楼道的门，外面有一些汽车堵在那儿排着队，两个男孩在踢着足球，李昂手揣在兜里。这是电影院著名的影片《雨中情》，电影院里只有一个老妇人，剩下的就是李昂。李昂像一个孩子，演员优美的舞姿还有流畅的音乐吸引了他。演员穿着一个轮滑鞋，电影的余音未尽。李昂走上了楼梯，看到马蒂的鼻子流着血，靠在扶栏上。李昂拿出了一个白色的手绢递给女孩。马蒂的接过手绢擦了一下鼻子。
医生好辛苦，还是长大了就好了。
孩子跟李昂说着他的心里话。
一直如此。
可是李昂没有任何表情，告诉他任何时候都是这样。
留着吧。
仍然面无表情的离开了。女孩擦着自己的鼻子。
我要去买吃的，帮你买牛奶吗？要一盒还是两盒？
李昂站在那儿。
两盒对吗？
他轻轻点点头，表示同意。女孩很高兴，像小鸟一样蹦着下了楼梯。李昂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门。走进房门，他回头又看了一眼。李昂打开冰箱，拿出了一盒牛奶。墙上挂着一个钟表，差五分，12点钟，这是中午。楼道里出现了一个男人，四处打量，又跟上了一个，他们手里提着枪，有拿长枪的，有拿短枪的，他们穿的都是便服， 又有一个拿长枪的人走了进来，电梯门打开了，走上来昨天那个穿灰呢子上衣的警长，还有那个穿黑夹克的助手。警长从一个金属的小盒子里拿出了一个胶囊，他含在嘴里，然后就干咽下去，他扭动着身躯，显得非常的较劲，然后好像舒服了。
我喜欢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，是我想起了贝多芬。
穿皮衣的人站在他的身边，这个时候马蒂的母亲在浴缸里听着音乐洗着澡，
耳朵贴在地上，你可以听。
警长自言自语，走向了马蒂的家的家门。
虫子在歌唱，
他在用手比量着。李昂听到了声音，他拔掉门栓，观察着里边，他看到了这些拿枪的人。
我来给你演奏一下。
他夺过助手的枪，一枪打碎了门。他看到了马蒂达的姐姐，一枪没有打到。这些人端着枪冲进了马蒂达的家。警察用一个散弹枪，他冲进浴室，打死了在浴缸里泡澡的母亲。楼道里留下一个打手，用枪对准他们的家门。姐姐拼命地跑，在过道里被这个警察用散弹枪打死了。父亲在厨房里喝着酒，他知道这一幕终究会发生。这个警长像疯了一样四处乱打，他端着枪冲来冲去，他要寻找到马蒂达的父亲，今天必须了结昨天说的事情。警长慢慢挑开一扇门帘，他来到站在那儿不动的马蒂达的父亲身边。
有我以前是吧？
胖父亲看着警长手腕上的表，不作声，半张着嘴。
你不喜欢贝多芬？你错过了好东西。
警长脸上露出狰狞的微笑。
让你情绪兴奋，奔放激昂。
警长头发很乱。
不过老实说，他的东西到了中场以后就显得无聊了。
胖父亲看着警长，
所以我就停止演奏了。
警长又笑了起来。
抄他的房子。
他告诉身后的手下去抄家。在商店里，马蒂达找到了牛奶，他拿了两盒牛奶。在马蒂达家里，打手们正在四处寻找。过道里，姐姐的尸体躺在那儿，母亲的尸体躺在浴缸里，
你是莫
达的迷，红色的水。
我也喜欢。我爱莫扎特。
打手们在四处寻找东西，因为他们丢了白粉。
但他擅长键盘乐器。
警长比划着，
而我喜欢的是教
弹琴的样子。
48号也不错。
警长说完转身出去了。
你懂什么音乐呀？别吵了。
打手们正在互相谩骂。警长拿起一瓶酒，胖父亲的手慢慢挪到身后，在他的身后有一支长枪。
床垫的查了吗？
没有。
一个打手想检查床垫，但是在床底下就是马蒂达的小弟弟。打手从怀里掏出一把长刀，父亲的手离枪越来越近了，刀子扎在床垫上。就在这时，父亲的枪响了，枪响之后，一个打手被打死，弟弟跑了出来，被乱枪打中。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掩护，一个打手打光了自己枪里的子弹，停了下来。墙上被打了无数的洞。胖父亲把枪扔下，来到楼道，他看到楼道，警长转身就跑，警长抬手两枪，把这个胖父亲打倒了，他慢慢的趴在另一个过道里。警长站了起来，看到西装破了，
他妈的，
他非常懊恼。
看你们啊，干的好事！
他正在骂自己的手下无能。
你没事吧？
看你们干的好事！
穿皮衣的手下 也站了起来。
爸，
马蒂达的父亲还没彻底死亡，他在地上爬着，警长又朝着他后背一枪接着一枪，一直打到手枪里没有子弹为止。然后他把弹壳拆下来，
你干什么？
装上子弹，他还要继续射击。
死了，
他毁了我的西装。
我知道，但他已经死了，结束了。你冷静一点。
穿黑皮衣的人拉住了警长，因为警长经常神经失控。
好吧。班尼，班尼，
他们想到楼道里，楼道里那个手下开枪，差点打中了他的手下。
好吧，怎么样？
地上躺的都是红色的血。
班尼，我们出去抽根烟，走。
这个时候，穿皮衣的人拉着警长，要到楼道里抽烟。他们迈过胖父亲的尸体，
你他妈要小心点，
来到了楼道。
好了，没事了，让他们处理。
穿皮衣的人拿出了烟递给警长。这一切都被李昂看到了，一个老人走出
了
自己的家门，他听到了这些噪声。
别烦他们。
好了，你冷静一下。
我冷静。
穿皮衣的人进去了。
别欺负那一家人了。
老人还在重复自己的话。警长开了一枪，打碎了过道的玻璃。警长又被推了进去，马蒂达拿了两大包的东西，走上了楼梯。他看到玻璃被打碎了，他心情紧张，知道要发生事情。利昂在门缝里观察着，他看到家里来了生人，父亲趴在门口，血流了一地。马蒂达低下头，泪水涌出眼眶。他被吓坏了，他来到利昂的门口，摁响了门铃。
请你开开门。
他多么希望利昂马上开门，可是利昂没有。他继续从门缝里往外观察。女孩在焦急的痛哭，楼道里的打手盯着马蒂达的背影，只要马蒂达有一点不对，他就会扣动扳机，马蒂达就没命了。利昂犹豫着，开不开门呢？他决定了，他把枪放在身后。房门打开了，一股阳光照在女孩的脸上，他获救了。利昂慢慢关上房门，楼道里的打手认为这顺理成章，于是就放松了警惕。马蒂达把东西放在桌上，打开冰箱。打手们拿起一个相框，相框上有三个孩子的照片。
为你杀了小人，还有一个不见了，去找他。
说的是马蒂达。一个理光头的打手走出了马蒂达的家。
妈的，漏了个小女孩，累死我整栋大楼。
这个光头的人很魁梧，在楼道里守着的打手，他想到了刚才走进利昂房间的那个女孩，他拎着枪慢慢接近利昂的家门，他想离得近一点，然后仔细的听。利昂用枪对着门，从门洞里观察外边的一举一动。这个时候马蒂达开了电视，那是动画片，外面的打手听到动画片的声音，晃了晃头，他又解除了疑心。马蒂达家里打手们找到了那一包白粉，
在这儿。
白粉藏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里。
啊，我知道。在这儿。
警车响了，说明警察就要到了。
条子来了，闪吧。你留下。
警长告诉他的一个手下留下。
有个说法呢。
这个手下穿着白条的上衣，留着长长的头发。警长转过身来，站在门帘的另一侧，他盯着自己的手下，
跟他们说，工作当中发生了突发状况，
然后转身走了。
叫什么名字？
马蒂的脸上流着泪。
马蒂的。
坐在桌旁了，利昂坐他对面，正在喝着牛奶。
你爸爸被杀了。
我长大没准也会杀的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
你妈妈她。
她不是我亲妈，那个姐姐也是后妈带过来的。仇人多作怪，整天的欺负我，他们死得正好，母女结伴上天堂。
但是女孩还在伤心的哭呢。李昂看着女孩。
喜欢他们，你干嘛哭？
他们杀了我弟弟。为什么？他才四岁，从来不哭，总是笑眯眯的搂着我。我比那只母猪更像是他的妈妈。
猪没有那么坏，比人善良多了。
可他们臭的要死。
李昂晃着手指，
其实我
他想安慰这女孩。
一只猪，香香的，一点都不臭。
你厨房里没有猪？
我有。
可我放牛奶的时候没看见猪。
那你坐着，我去找找。
李昂站起身，
小猪，小猪，你在哪里？
并且学着小猪的叫。
你在这儿呢。
突然从门框里出来一个小猪头，那是一个棉手套，厨房里用的。李昂把它套在手上，像木偶一样的在表演着，然后走出来坐在桌旁。女孩乐了，
今天好吗？
李昂还在表演着小猪。他看着女孩放下了手套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
李昂。
李昂眨眨眼睛，然后喝牛奶。这个时候李昂喷了奶，奶喷了一脸和一桌。
你有什么亲戚或朋友家可以去？
李昂一边擦桌子一边跟他说话。
我再去拿些牛奶来。
盒子里没牛奶了，李昂站起身走向厨房。马蒂达从桌上发现了一粒子弹，他观察了一下放在桌上，他打开李昂的皮箱，嚯，皮箱里全是各种各样的大大的手枪。李昂好像并不太在意，
危险，
只是告诉他别动。
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
马蒂达看着李昂。
你是说杀手？好酷。
女孩的一句话让李昂惊呆了，他看着这个女孩，杯子里倒着牛奶，那是马蒂达。
女人小孩不杀，这是行规。
如果雇你清理那些杀我弟弟的仇人，要多少钱？
李昂想了一下。
钱。
哦，这样吧，我帮你打杂，你教我如何做清洁工好吗？另外我可以帮你打扫房间，购物，还可以帮你洗衣服，这样行不行？
马蒂达看着李昂，李昂皱着眉头晃着脑袋。
我看不行。
马蒂达有些失望。
你要我怎么办？我没地方去。
你今天够累了，先睡吧，我们明天再谈好吗？
镜头一转，在卧室里，马蒂达躺在床上，李昂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毯子盖在马蒂达身上。
李昂，你对我真好，从来没有。
李昂弯下身子看着女孩。
没有。
马蒂达抱着那个小猪，他伸出他的小手抓住李昂的两个粗壮的手指。李昂感觉到了一种温馨，他挪开自己的手。一个冷血杀手今天有如此的感受，今天让他感觉很特别。 亮关了灯，依然坐在沙发上，戴着墨镜，枪放在身边。忽然亮醒了，他站起身，拿出了手枪，并且在枪头上拧了消声器，拎着枪来到卧室。他把枪对准马蒂达的头，他觉得孩子知道的太多，可是利昂搂不动扳机。他看着女孩安然的睡觉的样子，转身又提着枪走出了卧室。第二天清早，利昂打开窗子，仍旧把那盆兰花放在窗台上。女孩醒了，抱着小猪。他来到冰箱的边上，打开冰箱的门，利昂正在做着仰卧起坐。
睡得好吗？好，你吃完早点就走。
去哪？
我管不着。
利昂决定让他离开，可马蒂达并不想走。利昂坐在桌前整理他那些枪支。马蒂达写了一个纸条放在利昂的面前，利昂拿着纸条却读不出来，因为他是意大利人，不懂英文。
我正在学，因为最近比较忙，所以耽搁了。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
我决定把清洁工作作为我终身的职业。
马蒂达很认真。
清洁工，哦，拿去。
利昂把枪、子弹全都放在桌上。
别跟着我，我是独立作业的。
末路狂花是姐妹的，雌雄大盗是夫妻的，我要做你的搭档。
马蒂达，你千万不要再难为我了，我对你已经够好的了，我昨天还从门口救了你一条命呢。
所以你对我是有责任的，昨天你救我那是命中注定的。
马蒂达盯着利昂，
等于当初没开门，让我死在你家门前。
利昂张着嘴很惊讶，
但是你开门了。
一个12岁的孩子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。
马蒂达，
你不帮我的话，
马蒂达趴在桌上，
我活不过今晚，可我想活下去。
他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看着利昂，
毕竟还是个小女孩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干不来这个。
马蒂达站起身，很郑重地看着利昂，然后抓起桌上的枪来到了窗边，对着窗外一阵乱射，然后把枪摔在桌上，盯着利昂。
怎么样？
意思是我行吗？利昂张着嘴依然很惊讶。马路上走着两个人，一高一矮，那就是利昂和马蒂达。一阵乱枪不得不使他们立刻搬家。能看到马路两边的楼房红绿灯，马蒂达抱着那盆花还有自己的小包，利昂拎着一个小提琴的盒子，还有他经常提的那个皮箱。
马蒂达，
他叫住马蒂达站在那儿。
这样乱来，我会打破你的脑袋的，你懂吗？
OK。
你的行为太不专业，行有行规。
OK。
不准你一直说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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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
OK。
利昂非常恼火。在高高楼房的街道上，两个人来到一家旅馆。
嗨。
旅馆的门房是一个穿红色西装的老人。
先生，我是准备到茱莉亚音乐学院去面试的，所以我……
好吧。
老人微笑着说：“
以后吵人就行。”
我保证。
他担心马蒂达拉小提琴会影响别人。
你们呢，住在走廊的尽头，那比较安静啊。麻烦你填一下这个。
两张表格放在桌上，他想让利昂填，但利昂张口结舌。因为他不会英语。
我最喜欢出门住旅馆了。
因为他不会写英文，所以马蒂达的话提醒了他。
4楼。
知道了，谢谢。
马蒂达在楼梯上跑着。
充满活力好奇的孩子可真好，
李昂脸上没有表情，点点头。他看着门房，
暂时放下，
指着兰花，
放这儿吧。
仍然没有带任何表情。打开了那个房门，马蒂的正在填着表格。李昂走进了房子，立刻对房子进行一个彻底的检查。他打开每一个房门，门前门后都看了看，
我用了最讨厌的
检查每一个窗子，然后把窗子关上，再挂上窗帘，检查另一侧的窗子。马蒂的在桌旁填着表格，每一个窗子都做了认真细致的检查，这是他的职业特点。然后利昂坐在沙发上，
写好了。
马蒂的写完了，蹲在利昂的身边。
我要像你一样聪明，像你一样的强壮。
马蒂的，
我知道我还小，我先学习基本理论和技巧，如何？你教我吧。
利昂在犹豫。
我真的需要，我要把自己武装起来。
是，而我现在，
他看着马蒂的，
需要来生一杯。
你坐着，我去拿。
马蒂的这时就像一个大人，他示意利昂不要动，他来完成这一切。
干杯。
两个杯子，一杯牛奶，一杯酒，碰在一起。那是老东尼和利昂一个小餐馆，这是东尼的小生意。一个伙计提了一个皮箱。
你跟我要这只家伙的时候，我还真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箱子里是一支狙击步枪。
利昂可是个行家呀，
拳王也得做基本功。
没错，
因为利昂决定培养马蒂的
跟我一样永远保持清醒，我从不离开铺子，但是控制一切。
老东尼以铺子作为庇护。
是的，
在他的餐馆里总有一位老人。
检查一下。
这位老人一直孤独地坐在墙角。
看货对不对？
我信得过你。
别把交情跟工作搞混了，你要记住。
我知道。
皮箱打开了，里边是一支长枪的零件。利昂当着马蒂的一件一件的组装起来，最后他把一个消声器装在枪口。
第一刻，它使你和目标保持距离。越专业的杀手越有能力接近目标。短刀就是最高级的课程，你知道吗 ？OK。
马蒂的认真的听着，点着头。
就位。
利昂提着装好的枪，马蒂的夹着一个毯子，他们来到楼上的平台。在平台的边上，马蒂的展开了那个毯子，然后利昂把枪架在那儿。交给马蒂的，马蒂的打开瞄准镜，
瞄准镜面会反光，一里以外就能看见，应该等到最后一刻再打开。衣服颜色一定要比地面暗一点。 OK
OK，
开始吧，练习才能进步。
李昂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望远镜，
随便。
马蒂的打开瞄准器，在远处的道路上有两辆高级轿车停下，
我慢跑一下，马上。
一些保镖，还有一个穿着橙色运动衣的人，这是一个50开外的人，显然是一个老板。保镖们跟在他的身边。马蒂带的瞄准镜在很远的地方，他看到了有些小孩，有道路上慢跑的一些个行人。
橙色运动服的家伙呢？
可以。
马蒂的选中了那个穿橙色运动衣的人。
来，眼睛不能离开目标。
十字准星对准了那个胖胖的、 穿橙色运动衣的人。
感觉目标动作的节奏。
李昂在给他讲心法。
想象你就是他。
那个人在十字的线上慢慢的跳动。
抓住他下一个位置。深呼吸，然后定住。
马蒂的聚精会神瞄准着。
蛇。
一枪打过去，那个胖子被保镖保护起来。但是这并不是一粒真正的子弹。
我没事，我得喘口气。
我可以用真子弹了吗？
李昂观察着现场。然后他收起枪，马蒂的抱起了毯子，两个人离开了平台。在房间里，李昂在拆装着手枪，他在教马蒂的。马蒂的在洗衣服，然后擦玻璃。他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案子上。他买回来的东西是一些女孩用的东西。然后马蒂的擦着每一支大枪。清晨，利昂把花放在窗台上。今天早上练仰卧起坐的人多了一个，那就是12岁的马蒂的。
不准要求。
一杯牛奶递给他，马蒂的不想喝，但必须得喝。两人碰了杯。马蒂的打开冰箱，把牛奶放进冰箱。天晚了，马蒂的躺在床上，用毯子一滚，入睡了。李昂依然坐在沙发上。第二天转来，花盆放在窗台上。可是今天孩子太累了，只有李昂一个人做仰卧起坐。马蒂的看着电视，做着健美操。马蒂的显得很累，李昂坐在桌上，马蒂的拿着一本书在为他读书。
理想国。
李昂学习英文。
让我来吧。
然后两个人继续拆装着这些大枪。窗户打开，兰花放在窗台上。
李昂，我们一直在工作，需要休息，来玩个游戏吧。
什么游戏？
对你有好处。
马蒂的突发奇想。
好和记忆，很棒的游戏。
李昂看着女孩。
好吧。
马蒂的高兴了，跑进房间。他高兴的像一只小鸟在房子里蹦。他装成了自己是一个麦当娜。他让李昂猜这是谁？
是谁？
李昂张着嘴，猜不出来。
好吧。
马蒂的又转身再去换衣服。马蒂的又换了一个白色的裙子，那是玛丽莲梦露的外形。他用缠绵的眼睛看着李昂，
猜不出来。
李昂在躲避着他的眼神，于是他又转过身来，又扮演了卓别林。李昂好像想起来了，
不知道，
但他想不起名字。这是《雨中情》的片段，这个电影李昂了解。
金凯瑞，
他终于猜对了。
很好，轮到你了。
啊，
我们看到李昂的第一次笑脸。李昂打扮成马仔的样子。
好了，书呆子。
克林伊斯伯特。
女孩猜对了，然后她又摆了另一个姿势，靠着墙。
我不知道，我放弃了。
John Wayne。
啊，我正想说的，真是太棒了，李昂。
两个人正在做着猜谜游戏。又是一个早晨，马蒂的把花放在窗台上，在那儿看着窗外，风吹着叶子在摆动。 镜头一转，马蒂达坐在沙发上。
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利昂用抹布擦拭着花儿的叶子，
永远灿烂。嗯，他像我一样，无根的兰花。
你真爱他，就该把他种到土里，让他生根长大。
利昂是粗人，但是对这盆花呵护有加。
你应该照顾我，灌溉成长。
利昂扭头看着马蒂达，他用喷壶里的水喷着马蒂达，马蒂达拼命的跑，他跑进了卫生间，拿了一桶水，干脆全部倒在利昂的身上。利昂追进卫生间，用喷壶喷着他，然后把马蒂达抓起来塞进壁橱，推着房门从壁橱的门缝里往里滋水，两个人玩得很开心。突然房门掉了下来，
盘子的你知道吗？
在东尼的餐馆里，东尼端了两盘菜，他走向餐桌。
你跑哪儿去了，利昂？
他有些责备利昂。那位老人默默地坐在墙根，
好几单大买卖也不见了。
我在训练。
不，那还不错，可别太过了，练习可不像真干活有钱赚。
东尼拿着酒杯。
我这几年赚的钱就是你替我保管的那些钱。
你需要钱？
不，我只是想到了，我一直没有用过这笔钱，我想也许
李昂有点吞吞吐吐，
也许有一天我会用到钱。
东尼看着李昂，李昂摇摇头。
李昂，你可千万得小心女人呐！记得当年我带你刚从意大利来美国，那时候你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就已经因为一个女人捅了个大马蜂窝，这教训你可别忘了。
我想我的钱，我想。
东尼喝了一口酒，
偶尔能用钱给别人去。给别人帮点忙什么？
我天哪，这本来就是你的钱，我只是替你保管，你懂吗？像银行一样。哦，当然了，我比银行好，银行会倒闭，但是老东你不会垮，不会垮。而且银行开户那还要填表格，问东问西的，我这里可不需要任何资料，全在我的脑子里。
我现在已经识字了。
那很好，李昂。好，不错。你要钱的话随时来拿，只要打声招呼。先拿1000块去吧。
东尼掏出了一卷钱递给李昂。
拿着吧。
李昂并不想接。
谢谢你。
但还是勉强接了。
我们来谈点生意吧。你坐着，我去拿档案。
哎。给我朋友再来杯牛奶。
东尼打开了一扇门，走了进去。在小店的门口，他看到了马蒂达和另外一个男孩在抽着烟。李昂站起了身，快步走了出去。他把马蒂达领到一边。
我说马蒂达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说话。
马蒂达拢了一下头发，
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等你的时候想跟他要根烟抽罢了。
我不对你说脏话，不可以对人粗鲁，你应该学着优雅一点 ，OK？
马蒂达觉得杀手就是应该粗鲁的大人。
我要你把烟戒掉。
马蒂达立刻把烟扔在地上。
离他远点，他像个怪胎。
OK。
马蒂达都答应了。
看得见的地方，我快完事了。
OK。
李昂站起身，回到家中，马蒂达躺在床上。
我想，我恐怕是爱上你了。
林阳又喷了一身奶。
这可是我的初恋，知道吗？
如果你没爱过，你怎么知道你恋爱了？
马蒂达很认真。
我感觉到了。
他躺在床上，利昂欠身看着这个女孩。
在我肚子里。
马蒂达把手放在肚子上。
以前，那儿总是冷冰冰的，打着结，现在很温暖。
我说马蒂达，我很高兴你的肚子舒服了，可那不代表别的事情。我要迟到了，我最恨工作迟到。
李阳站起身，拎起自己的皮箱，穿上那个肥大的风衣，打开房门，戴着小帽，他出来了。可是出来以后，李阳显得很沉重，把箱子放在地上，肩膀靠在墙壁上，头倚着墙，他的内心很复杂。马蒂达依然躺在床上，利昂戴上圆圆的墨镜，门房那个老人在向利昂打着招呼。
琴练得怎么样？
利昂头也不转，径直出了房门。在道路上，他迈着大步。马蒂达在窗户上看着利昂一步一步的走远了。马蒂达心中若有所思，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。镜头慢慢拉远，那是宽宽的街道，高高的楼房。马蒂达来到门房的旁边。
练得有点累了。
我知道。
马蒂达摸着服务台。
你做得挺好，没有人抱怨。吵着他们了。
哦。我在琴弦上盖了一块布，用来减音。
哦，真聪明。
有些人不喜欢音乐。
没错。啊，你爹爹是干什么的？
他是作曲家。
哦，那挺好。
老人在微笑。
不过他不是我爸
爸。马蒂达看着自己的手，转过头来看着老人。
他是我爱人。
老头吓了一跳。可是马蒂达却当真了。今天马蒂达的表情有一些怪异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成人了。马蒂达走出了家门，来到原来的家，警察还在把守着。
好了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星期六晚上。
警察没有担心一个孩子，他们家的门口用一些红的袋子被封着，房门却开着。马蒂达迈过这些袋子，推开房门，走进了原来自己的家。地上一片狼藉，有小汽车，各种毛巾、布、纸。他从垃圾堆里找出了自己喜欢的那个灰色的小兔子，他把兔子抱在怀里。马蒂达站在那儿，低头一看，那正是他弟弟被坏人打死的地方。地上还能看到一些淡淡的血迹，还有警察画的白色的印记。马蒂达把包放在地上，打开一个活动的木地板，从木地板里掏出一个纸包，纸包里是一沓钱。他拿出钱查看着，忽然门响了，门外有人进来。他立刻拎着东西躲进一个墙角。三个男人走进来，其中就是那个尖嘴的坏警官，然后两个调查人员也是警察，身上带着枪，
伸手拿枪，那我们就开火了。
这两个人在调查这起案件。
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们上学去了。
报告上说你第一个进入现场，你没看见小孩吗？
门被破坏了。
马蒂达躲在一个墙的后面，听着他们说话。
警官当场被杀，你说我他妈应该怎么办？
要你合作。
坏警官咆哮着。
合作？
看着两位警察。
我他妈没有时间在这跟你们扯淡。想让我合作，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反毒署4602。
坏警察转身走了，他冲出了房门，把那些个封条全部弄断。 气哼哼地走出楼门，他抢过了一个小孩的篮球。孩子追着他，他并没有还给这个篮球，然后坐在警车上一溜烟地跑了。马蒂的立刻截了一个出租车，黄色的出租车是一个黑人司机，
跟上那辆拦车。
你是说敲锣打鼓的一路闯红灯喽？
你给我乖乖的跟着。
马蒂的拿了钱递给他，
闭嘴开你的车吧。
司机接过钱看了一眼，黄色的出租车紧追着警车，警车在一个大楼前停下，走下了这个坏警官，他穿着灰色的西装走进了这个楼门，这好像是警察局，有穿制服的警察在跟他打招呼，还有其他的人来来往往。马蒂的一直看着他走进那栋大门，电视里播着动画片，马蒂的抱着自己的小兔子。一只手打开了房门，那是利昂，利昂的手上流着血，今天的工作不顺，利昂受伤了。利昂拎着一个纸袋放在桌上，
你买的，
他告诉马蒂的。马蒂的吃着小饼干，
你不想打开看看吗？我来开。
然后利昂打开了，从里边拿出了一个小裙子，
怎么样？
他展示给马蒂的，但是马蒂的并不在意。这个时候门房来敲门，带了两个服务人员，他们又搬家了，那是因为马蒂的一番话，门房不得不赶走他们。他们带着全部的家当，一盆花，一个提箱，一个小提琴盒子，还有马蒂带的背包，还有那个小兔子。这是另一个住处，因为利昂受了伤，他在卫生间冲着水捂着自己的伤口，伤口在流血。马蒂的打开电视机，利昂在用针缝着自己胸口上的那个伤口，针穿过自己的皮肤，他拉出针，用线把自己的伤口缝起来。在东尼的小餐馆里，利昂在开门。
好了，你先回店里去吧，我待会儿再理。
一个理发师在为东尼理发，东尼让理发师先走，利昂走了进来。
利昂，怎么样？事儿办妥了吧？
不。
利昂摸着小玩具猪。
是啊，没错。有问题吗？
没有。
那你把椅子拉过来，坐吧。
我在想，万一，如果有一天我出事了，
哎呦，你是天下无敌。你是和子弹跳舞的，子弹不会碰到你。
东尼，我在想钱的事儿，是钱。记得那天跟我一起来的，一起来那个小姑娘吧？
记得。
她的名字叫马蒂的。如果哪天我出了事，希望你能把我的钱给他好吗？
利昂看着东尼，东尼眨眨眼睛，
这没问题，利昂。
啊，
用手绢擦着自己的嘴。东尼答应了。马蒂的戴了一个红色的毛线织的帽子，他戴了一个圆圆的墨镜，他学着利昂，穿了一个小夹克，站在一个果摊那儿。他在等什么呢？他在等着那个坏警官。坏警官从汽车上走了下来，手下跟在他的身后。 马蒂达抱着一个牛皮纸的袋子，好像是在送的午餐。马蒂达抱着牛皮纸的袋子来到了警察局，他慢慢的走到了值班警察的身边。这里有一个检查武器的安全门，马蒂达站在那儿琢磨好了。
吃午餐。
走过安全门，警察们以为他送午餐。
是你们4602叫的外卖。
签个名。
值班的警察递给他一个表格让他签字。
好的。
大厅里坏警官也站着呢，他在跟别人说话。
完事之后你说一声。
好，知道了。
那个瘦瘦的坏警官走了，马蒂的在大厅里走着，抱着那个纸袋，打开了一个卫生间的门，里边好像没有一个人。马蒂的四处观察着一下，摘下墨镜，然后慢慢走进这个卫生间。这是一个男用卫生间，他慢慢走向里边的窗户，窗下边有一个灰色的暖气，有很多片暖气片，身边是那些水池子，左手是小便池，右手是大便池的门。卫生间的门关上了，门后走出了一个人，那就是穿灰色西装的那个坏警官。坏警官慢慢走向马蒂达，在镜子面前他整理着衣服站在那儿。
中国鸦片。
他又打开了那个金属的小盒，
泰国海洛因，
从里边拿出了一个彩色的胶囊。
知道了，是意大利彩。
他放在嘴里，扭动着身躯，很艰难地把它咽了下去。他的表情就像抽筋扒皮一样难受，咽下去以后，他似乎觉得自己很镇定。
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他微笑着看着马蒂达。
马蒂达。
他弯下腰洗了一把脸，然后抽出了面巾纸擦手，再擦擦脸。
马蒂达，你把袋子放在地上。
他指着马蒂达，让马蒂达把袋子放下。马蒂达慢慢的把纸袋放下，站起身。坏警官掏出手枪。
现在你要告诉我所有意大利菜的事。
他走到马蒂达身边。
送菜的厨师的名字。
没人叫我来，是我自己干的。
哦，难道这是个人恩怨？我
警官看着面前这个小女孩，
我又干了。
马蒂达很伤心，泪水流了出来。
啊，告诉我，
你杀了我弟弟。
警官抹了一下自己的脸。然后他贴近了马蒂达。
想陪他一起去吗？
不是。
马蒂达晃晃头，
又是老一套。人呐，人总是在面对死亡恐惧的时候，他才会想到珍惜生命。小姑娘，你还想活是不是？
是想。
坏警官摸着马蒂达的下巴。
因为要杀一个这本来就不想活的人，真是没有意思。
警官把枪靠在马蒂达的面颊上。他的手下来了，
我到处找你，楼上楼下一通跑。
真见鬼，你没看见我正在忙。
坏警官叫斯丹，
他死了，
那个穿皮上衣的手下被打死了。
那些中国佬说有一个杀手突然出现，
镜头里是他手下讲述
意大利
他的手下如何死的。
还有快枪，先杀了几个中国佬。
这人是谁呢？
别乱来，我是警察。
他对玛格说了一句怪话。
女人小孩不杀。
那是利昂。坏警官在思考，他很伤心。
他是我们来寻仇的。
死神今天真是反复无常。
他自言自语，他举着那把枪，用枪指着马蒂达，然后把枪口移开，用枪口对着他的手下。
听好了，
我在听，老大，你冷静一点。
把这女孩给我带到办公室。
好的，行。
好。
然后他挪开枪口，走出了卫生间。
我的天哪！
手下被吓坏了，这个人有点毛病。一个房门打开了，门上有一个圆圆的观察孔。
利昂，我的爱，我找到杀弟弟的仇人了。
利昂回到自己
的
住处，但是在小兔子身上放着一个纸条，
我得自己动手报仇。
话外音就是字条上
的
内容，
就是你的合约金，一条命5000，对吧？做完命中该做的事，我就不会再痛苦了。爱你的，玛蒂达。
利昂看着字条，出租车停在了警察局的门口。
哎，伙计，政府大楼前不能停车，知道吗？
利昂冲进了警察局，他把看门的警察一个一个的打倒。
一支9厘米的。
在办公室里，警察把纸袋里的手枪一支一支拿了出来，摆在桌上。
你弄那么多枪想干嘛呀？啊？
他在问马蒂达。这些都是那个坏警察的手下。
哎，你瞧，还有披萨呢。
也没准儿。
纸包里有一块披萨。
少偷工减料。
李昂进来了，两枪干掉了那两个坏警察。马蒂达扑了上去，李昂紧紧把他抱在怀里。利昂又救了马蒂达。
你说马上回来，我在这已经等了10分钟了。
出租车上，利昂和马蒂达坐上了出租车，车子开走了。街道上的镜头，一辆汽车缓缓地停下。老东尼的餐馆里，一群孩子在过生日，他们鼓着掌。这个时候走进来一个人。那是坏警官的手下。坏警官晃着身子，穿着西装走了进来，打手跟在他的身后，他们每人都拿着枪。这个时候，警察已经包围了他的餐馆。坏警察拔出了枪，放在桌上。
要知道，我一向很尊重你的生意，托尼。就是你替我们杀人的时候，我也感到很满意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说的话实在是难以启齿，请你包涵一下。
一张照片，他的手下死去以后拍的照片，
在地盘上被杀了。中国佬说是意大利人干的，所以
他们说的是利昂。
你可能知道一些内幕，于是我就来找你。
等等，
更精彩的在后面。事隔没有几个小时，一个12-13岁的小女孩，她来找我寻仇，全副武装，打算送我上西天。那栋大楼里全都是警察，你猜猜会是谁把小女孩救走？还是那位意大利杀手？我非常想，会一会这一位老兄。
警长在冷笑。 他非常气愤。
别紧张，没事儿。
李阳在睡梦中惊醒，今天他躺在床上，
没能真睡着。
没睡着？我可从没见过睁一只眼睡觉还打鼾的。
马蒂的坐在床边，他站起身，
牛奶马上就回来，
准备出去买牛奶。
暗号吗？
两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对吗？
对。
马蒂的拿着衣服，李昂又躺在床上，他感觉是这么舒服。
嘿，老板，
他自己终于能放松了，在床上躺
着。
马蒂的在超市里买着东西，扛着一大包东西，走回了他们的住处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坏警官盯上了他们。马蒂的被一群穿着黑衣服、戴着黑眼罩的人抱了起来。
是不许出声。
他们捂着他的嘴。
掉头来回答我的问题，懂了吗？
马蒂的点点头。
他在等你。
马蒂的又点点头。把钥匙递给那个穿黑衣服的警察。这些警察全副武装，他们是来对付利昂的。马蒂的把手放在墙上，敲着那个节奏，告诉警察们这就是暗号，但是这不是。警察们拿着枪，他们一个一个的来到了李昂的房门的门口。马蒂的依然被捂着嘴，坏警察在楼下，他们所有的警察已经包围了这栋房子。
把小队就位，
小心一点。
警长用步话机安排着，房门被打开了。这个时候闪进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又走进去一个，又走进一个。他们慢慢接近房子的里边，正在探头往里看。房子里很安静。这个警察挥手示意后边的人跟上，后面又跟上了好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，他们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戴着面罩。这个时候，一只手关上了房门，一阵枪响，房子里没了动静。
让开！
这个时候，门又被慢慢打开了，那些进去的警察都躺在地上。
这是阿尔法，警员伤亡。
警告过你，查理，叫所有的警员。
所有警员？
叫所有的警员！
坏警官开始咆哮。警车一辆接着一辆停在了楼的门口，有浅蓝色的警车，还有黄色的警车，还有一辆大大的警车，像货车一样大，下来无数的警察，起码有二三百名警察，他们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，不仅包围了这栋楼，而且把利昂牢牢地控制在房间里。利昂这个时候在房顶上趴着，又是几阵一阵枪声。打倒了几个警察，李昂倒挂在房顶上。
拉着，去看看。
后面的警察很害怕。马蒂的还被捂着嘴，前面的警察虚着气，慢慢的接近墙角。这个时候，李昂的大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。
看见了什么？
那个警察不敢动。
他在这儿，枪口顶在我脑门上。
大家别乱动，
放女孩走。
老兄，你别乱来。
李昂命令他们
放女孩走。
好，女孩出来了，放女孩走。
马蒂达被放开了，马蒂达气坏了，吐了一口唾沫，然后他冲到李昂的怀里，李昂的肩膀中了枪。
在那儿呢，快点。
马蒂达来到消火栓的旁边，去拿那把巨大的斧子。那个警员被李昂拽着作为人质，他来到房间的门口。李昂用枪把那些个防消火栓打坏，水流了喷了出来，但是他并没杀那个警察。可是这些警察以为那是李昂，一顿乱打。消防栓喷着水，楼道里乱七八糟的。
我们走。
情况危急，派装甲火力班来。重复，装甲火力班。
李昂拉着马蒂达来到了厨房。李昂赶快打开自己的箱子换枪。
我买东西回来就被他们突然抓住了。
离窗子远一点。
李昂举着枪，知道窗外有很多人，他把斧子扔过去，然后一闪身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窗子里射出了无数的子弹，那是在楼外的警察，数百名警察一起开枪，然后是一些红色的瞄准镜的光线从窗子里射了进来，那是警察枪上的瞄准器，叫激光瞄准器。当激光对准人的时候，枪也会打中人。马蒂达慢慢从地面上爬过去，来到了利昂的身边。
外面有狙击手，
消防栓被关上了。
咱们把这个混蛋轰出
去。利昂抱着花儿，他希望马蒂达赶快转移。利昂把箱子扔在过道里，阻挡那个即将冲进来的警察。
我们怎么脱身呢？
我来安排，咱们要退房了。
李昂用桌子挡住马蒂达，用枪去打那个管道间，枪弹把管道间的墙壁打了一圈洞，然后他抡起斧子把管道间的墙砸开。墙被砸了一个大洞，李昂迅速地用一件衣服包住那盆花，然后顺着管道间扔下去。警察的重武器来了，一个大大的带着架子的重机枪。
快下去！
李昂让马蒂达从洞里下去，重机枪架在那儿。
李昂，我洞口不够大，你过不去的。
怎么？
我不能留你一个人。
可是马蒂达拒绝离开。
我不走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
听我说。
我不走，不走，不走，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。
听我说，两个人是走不了的，我一个人可以留。你要相信我，我在东尼那儿有很多的钱，我们拿了钱以后可以远走高飞，去过快乐日子。
不要。
一个枪榴弹装在重武器的枪口上。这个时候，利昂抱着马蒂达，他安慰着孩子。
我喜欢安心的睡在床上，有自己的根。
枪榴弹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要射击了。
宝贝儿，快点走吧，我会把他们全部清。
利昂捋着孩子的头发，
听我说，一个钟头以后，
他擦着马蒂达的脸，
快走。
警察都聚集在楼道里，正要扣动扳机。
我爱你，李昂。
马蒂达看着李昂，李昂把马蒂达的手推了下去。警察命令开枪。 李阳很大声的怒吼，枪榴弹穿过了墙壁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房间里一片火光，烟雾笼罩了房间，弹片落在李阳的身边冒着烟。
我说要干掉他，没说把房子炸了。
警察们冲进房子，房子里一片黢黑，到处都是烟尘。一个警察扔了一个烟雾弹，把烟雾弹扔进屋里，然后他们戴上防毒面具。
这个还活着。
这个时候，有一个人举起手，
有人受伤了，
穿着被打死警察的警服。警察以为他是受伤的警员，于是就把李昂架了起来。李昂被两个警员架下了楼。
靠边站一下，快！其他人往上搜，伤员。这两个自己人，其他人继续搜。
楼道里烟尘滚滚，警察们挤在楼梯上。李昂被架下了楼梯。
撑得住吗？医生到哪去了？
李昂被安排坐在旁边。
一小队报告情况，
烟太浓了看不见，给我们。
警察们正在用步话机互相联系。
什么什么什么？200名警员找不到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，找到女孩没有？
楼下通道的门打开了，那是马蒂的。他出来看了一眼，转身拿起自己的包裹。一个警员打开李昂的眼罩，
伤口这么深大。
你是三分局的吗？
警员在问李昂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坏警官走了进来，他远远看到了李昂，他认识这个意大利人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意大利的杀手坏警官，他正在策划着下一步的行动，转身离开了。马蒂的抱着自己的布娃娃、小包裹，还有那盆花，
坚持赢了，
在奔跑。
把面罩戴上，呼吸会好一些的。可以，就这样。
李昂戴上防毒面罩，他正在等着寻找时机离开这里。
所有的人都出去，都出去，出去！
这个瘦瘦的坏警官把楼道里的警员都轰了出去，因为他发现了李昂。他要对李昂采取最后的行动。马蒂的从地下室跑了上来，看到大人们正在那儿忙碌。李昂站起身，捂着自己的胳膊。
哎，给他让一下，让一下。
他慢慢的走下楼梯。所有的警察都以为他是警员。马蒂的走上地下室，快步的走在街道上。
再小心点，这里危险。
一个警察让他马上离开。李昂带着伤，他走在一个楼道里，马蒂的快步的行走。李昂的面罩上还带有血迹。李昂转身走进了一个地下室，他顺着楼梯，然后摘掉面罩。李昂看到了，前面就是大门，出去就是马路，马路上停着一个卧车，是蓝色的。他慢慢的走着，在他的身后就跟着那个阴险的警官。警官举起了手枪，瞄准了李昂。李昂头也没回，一步一步的走向楼门，他眨了眨眼睛。坏警官一脸狞笑，他扣动了扳机。一声枪响，李昂晃了晃，然后栽倒在地。所有的警务好像也栽倒了。马蒂的继续在道路上跑着，他要去找那个老东尼，这是他们约好的地点。李昂躺在地上， 他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坏警察站在他的身边，他看着利昂，他想挪开利昂的手，但是利昂没有让他挪，而是抓住了警察的手。
没错，是我。
然后把手里的一个东西放在警察的手里边，然后把他的手握起来。
记得想你，问好啊。
李昂艰难地说着这几句话，然后两手摊开，李昂躺在血泊之中，他死了。警官打开手里一看，这是一个炸弹的引信。打开李昂的衣服，晚了，一声巨大的爆炸，一团烈火喷向街道，李昂和那个警察全都炸得粉身碎骨。巨大的火球冲向了街道，街道被硝烟笼罩着，烟渐渐的散去。一杯牛奶，两只小手，那是马蒂的。
出了事，托我来照顾你，看来真的出事了。
老东尼脸上带着伤。
留一笔钱给你，既然你还小，我想等你长大了以后到我这儿来取。这就像银行一样，当然了，我比银行好，银行会倒闭，但是请你记住，老东你不会垮，这是你的钱，你只要偶尔来坐坐，我会给你些零花钱的，我想咱们就从100块开始吧。好，这是100块。
老东你从一把钱里抽出了100块。
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？
工作你能干什么？
我是清洁工。
你听着，我没有活给12岁的小孩干，你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李昂已经死了，事情到此为止了，你听见没有？
马蒂的哭了，老东尼在发火。李昂走了。
算了，你以为我不伤心吗？但是他已经死了，李昂已经死了，你应该忘掉这所有疯狂的噩梦，回学校念书，你懂吗？把钱收起来走吧，下个月以前别再让我看到你，我的好脾气快要被你给磨爆炸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走吧。
马蒂的看着老东尼，夜景花花绿绿的霓虹灯，马蒂的抱着花，还有自己的小兔子。清晨，街道上灯还没有完全的关，他来到了属于他的学校。道路两旁是青青的绿草，学校是白色的楼门和窗子，楼房的砖是红色的。马蒂的摁响门铃，捋着头发。
4个礼拜之前出车祸撞死了。
这是学校的办公室。
好可怕
啊。听着，
学校老师一脸慈祥，
我们没有什么机会相互。
他看着马蒂的在跟他说话。
不过不论犯了什么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是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，所以我会全力帮助你，欢迎你回来念书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不能再满口谎话。马蒂达，你要信任我，告诉我你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好吧，我一家四口被贩毒署的贪污警察都给杀光了，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，他救了我，他是纽约最厉害的专业杀手，他早上死了，如果你不帮我的话，我就活不过今晚了。
老师皱着眉头看着马蒂达，他怎么能相信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说出这样一番话呢？马蒂达抱着花走出了房门，在学校的校园里，其他的学生坐在台阶上观察着马蒂达。
不认得，以前没见过他。
马蒂达穿过操场， 他跪在地上，用一个棍子挖坑。他要把这盆兰花种在那儿。兰花被放在坑里，马蒂的用他的手扶着花的叶子，种在了草地上。
在这儿我们安全的灵。
利昂死了，但是好像他会永远的活在马蒂达的心中。镜头慢慢摇向远方，能看到宽宽的河流，河对岸高楼林立的城市，蓝天和白云。故事就要结束了，可所有的镜头都在我面前飞转。一个面无表情的冷血杀手，在电影院里他却能为一部过时的影片而痴情的笑，在充满危情与杀戮的生活中，他却能精心地呵护一盆花草。正是由于他心底的那一份人性的光芒，马蒂达走进了他的生活。马蒂达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和彻底的改变，是马蒂达点亮了他心中那份人性的火光，使他从一个冷血杀手真正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里昂最终还是死了，但是他用生命保护了一个女孩，他也用生命清除了一个邪恶的势力。他的倒下正预示着一个新的轮回，因为他将为正义而生。